请看历代下第十七章，代下十七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代下十七章零后第四章，题目是除暗昧尊主道，甘冒死多救人。除暗昧尊主道，甘冒死多救人。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尊道与传道，我们要尊主的道，还要带领人来遵守主的道，那就是传道。这边是约瑟法做犹大王，他效法大卫，奋勇自强，他能够遵守神的道，而且高兴的遵守神的道，他能够把国中一切秋残木偶都除尽，而且他也教训百姓来尊道，所以神和他同在，他的国日渐强大。后面就讲他有多少勇士，大能的勇士。你只看这张来讲，约瑟法学得很好，可惜后面大有尊荣之才的他就下去了。所以求主让我们尊道还能一直蒙保守。你怎么蒙保守呢？那这边我们看看保罗临后第四章，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榜样，就是使徒保罗。他不但遵守主的道，他使神的宝贝放在他心里面了，里面有这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这个宝贝是那生命之道，是基督的生命扎根在他里面的。他有什么？他有基督那个受苦的心智，真正能活出行出主的道。所以任打不倒，什么环境都不能把他打倒。而且他能够一天心思一天，因为他顾念的是那永远的，是那不见的，不是顾念所见的。所以两边相对，尊道与传道，奋勇与尽忠。这边约瑟法奋勇很好啊，奋勇的意思就是他能够自强，能够起来，能够带领全国来爱神，遵守神的道，他这样的奋勇。那边就是保罗给我们看到新约的执事怎样的尽忠。所以临后第四章的中心就是福音执事尽忠，也叫新约的执事，也叫福音的执事，是如何的尽忠，所以值得我们效法。我们要尽忠，我们要奋勇，我们更要尽忠到底，所以真是要效法保罗。所以宝贝放在他里面，就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够胜过苦难，胜过诱惑，胜过任何的环境。在苦难逼迫中他不丧胆，在各样的诱惑中压力下他也没有被打倒，所以能够彰显出神的那个莫大能力。这个是今天神的工人需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尽忠。你非有宝贝不可，你没有这个宝贝，你没法尽忠都尽不出来，忠也忠不了，到后来还是跌倒失败，像约瑟法老破口。所以这宝贝放在里面，这就是中心节。我们大家念一遍零后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念。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不是出于我们，出于神。但是这个宝贝是神的宝贝，也是我们的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这是一个中心点啊！我们等一下相对比更觉得宝贵主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的有这个宝贝，有跟没有不一样。你要真正有这个宝贝，就是基督，你要得着他，看万事如粪土，为了得着基督为什么？为至宝。这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保罗把万事当粪土，所以你没有把万事当粪土，你根本不会得到宝贝。你还觉得你的偶像宝贝，那些个粪土宝贝，这个世界宝贝，花花绿绿宝贝，我们到底拿什么当宝贝？这宝贝就你最心爱的，最心爱的藏在你心里面，它阻挡着我们最心爱的。哎，这个基督是一个死而复活的基督，是拿生命的道深深扎根在我们里面，而不是我们装了一大堆头脑知识。所以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正好一节对一节，所以第一段是九节对九节，九节对九节，题目是尊道传道，宝贝存心任打不倒，尊 道传道，宝贝存心任打不倒。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九节，这里讲了约沙法。约沙法的意思是主所审判的，主所审判的啊，我们应该天天谦卑接受主的审判，是主所审判的。亚沙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所以不要用血气跟以色列打仗，但是要防备，在信仰上要防备他们的错谬，要防备他来跟你打仗。所以你要什么？你要自强，你要坚固你自己。防备的意思就是自己要坚固，防备仇敌来攻击你。所以他奋勇自强，奋勇自强的意思就面对着北国的威胁，不再用血气，不是天天跟人家征战，乃是奋勇自强来防备以色列人，防备金牛犊的权势，防备北国的信仰破产，影响到南国，要这样的防备。所以他安置军令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所有坚固城都安置好军令，那就是说他能够坚固各个坚固城，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驻守在各地。和他父亲亚撒所得的以法莲城邑中，只要是属于他的范围，他都在那里加强防守，坚固防守，每一个坚固城都使他坚固起来，都有防兵。防兵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能够防备仇敌的所安置的这些个军兵，时刻警醒，时刻防范，不容许仇敌任意的来进攻。那你要昼夜警醒，要有防兵轮流的站岗，上放哨上班，做守望者，这就是防兵。第三点，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走大卫之行的道，不寻求巴力。所以神为什么存在？不但奋勇自强，更要紧的是什么？是他行大卫出行的道，行大卫的道，效法大卫，效法大卫。所以他是一个好王啊，效法大卫。而且他不寻求巴力，他不追求世俗的这些，巴力是外邦神，巴力是偶像，他不追求这些，他不寻求，他唯独的寻求神，寻求神的道，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循他的诫命。父亲所追求的就是亚撒，亚撒前大半生都是非常好的，他寻求，他不效法以色列的行为。所以什么叫防备？防备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这一套我们不能够效法，保守自己，而且呢不效法这些的世俗罪恶。以色列行为是什么？金牛犊，拜偶像，行邪淫，这一套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些个世俗东西他都不效法。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都给他进攻，他的国非常坚定，大家都降服于他，给他进攻也就是降服于他。所以约沙法大有尊荣姿态，一个神祝福神同在的一个君臣，你看看都能大有尊荣和姿态。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对神的道他高兴的遵守，就是他爱慕主的道，渴慕主的道，看重主的道。所以他能够在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神憎恶的他也憎恶，丘坛木偶从犹大都除去。这个知识看见这个约沙法王实在是不错的一个王，遵守神的道，神恨的他都恨。第七点，他做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下面就是这些个臣子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时呢又差遣祭司立位人也去同着他们，就也和这些臣子一同去，又是臣子去，又是祭司去，又是立位人去，这些都名字了，让他们同去。去做什么？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各城教训百姓。他们最宝贝的是他们带着什么？所以你什么都不带没要紧，你最要紧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神的道。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剑还要快，用主的道来教训百姓。那就是这一段看见约沙法是真道传道，用主的话来教训，带领人归正， 以主的话为唯一的标准，除掉一切可憎，就在木偶。他高兴遵守他的道，所以神和他同在，他就大有尊荣之才，甚至样样丰富又有尊荣，百姓都降服于他，都向他进贡。啊，这就是约瑟法给我们看到一节到九节。好，现在对到这边来，我们看这边格林多后书第四章也是一节到九节啊，我们看，我就等于一节这一节了。我们先看这里第一节，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最好一块看啊，一节二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班，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立个人的良心。所以这就是保罗一开头。这里保罗在讲什么？他一开头他就是在讲到这个他是怎样的做福音的执事，是怎么样的做福音的执事，怎样的忠心尽职，也是怎样的传扬基督。这是一节到六节的中心，一节到六节保罗在叙述使徒们是怎样的忠心尽职，做福音的执事要忠心要尽职。所以他没有徒受神的恩典，他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个职分，所以他多么谦卑。今天我领受了这个福音的职分，这个职事是因为蒙了神的怜悯，并不是我保罗有什么可夸，我们常常夸自己有什么可夸，是蒙怜悯受了这个职分。既然受了这个职分，下面有几个不上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而且呢还要将暗昧可耻的事要弃绝，那这些个都弃绝，还有呢把真理要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立个人良心，那就是说自己本身在哥林多教会在个人的良心里面都有见证，就是别人的良心都在为他做见证。所以这边就是保罗，那边就是约沙法，那边是约沙法，他是得居高位，奋勇自强，奋勇自强。这边保罗是蒙神怜悯，领受职分。我没什么可夸，我是蒙神怜悯。那么你约沙法做王，当然也没有可夸，也是蒙神怜悯。今天得居高位，做了王了。今天你做了王了，所以约沙法告诉我们，在第一节他就奋勇自强。对他这边呢，保罗蒙怜悯领受职分，所以领受职分的人应该奋勇自强。领受职分的人是约沙法，是保罗。第一，认识自己是蒙怜悯，是不配，是没可夸。那自己应该怎么做呢？奋勇自强，努力的来完成主给你的托付，要奋勇，勇敢的面对一切仇敌。自强的意思就是说明那真正的自己要努力，这是第一节。第二节还有接着这两节，我们接着看那边呢，我们看看是什么呢？这边是说保罗，我们既然不上胆我们要什么？将暗昧可耻的弃绝，弃绝什么？弃暗昧事，要弃掉，就是说本身要紧。你既然受了这个职分，那你就不但不上胆，而且要弃掉暗昧的事。对他那边就是警醒防敌，他就准备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什么叫防备？警醒。我们不能睡大觉，我们的周围很多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是指的北国的金牛犊权势，所以你要警醒防敌，这面就欺暗昧的事。如果我们里面还有金牛犊暗昧的事，金牛犊就是暗昧的事。如果里面我们还有暗昧的事，你怎么防敌？怎么警醒？所以这边是不上胆，那边就是需防范。一不上胆，就你不要害怕，你不要灰心。第二呢，你还要什么呢？对着那边你就要需要防范。不上胆是一方面，你要防范仇敌，随时防范。那边是防守各个坚固城，约瑟法知道要使国家坚定，一定各个坚固城要防守，要安置军兵。对着这边呢，就是两个不，不诡诈，不谬讲，那你各个坚固城才真正的防守得住。既不能诡诈， 也不能没有点。鬼债我想一定是贪财呀、啊、其他的目的呀、啊、说一些虚谎的话，鬼债就不诚实，鬼债就是奸诈。而且呢不但不行鬼债，而且呢不扭讲，不能谬讲主的话，或者迎合人心里乱讲，篡改神的话，掺杂了人的话，那不能。就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不能这样。所以两篇相对还是第二节啊，那边是加强防卫，这边是讲明真理。一面对外我们要加强防卫，像约沙法一样设立防备，各个程度要设立加强防卫。一面对内来说呢，那你应该怎么讲明真理，让神的百姓都能够明白真理，不要糊里糊涂。不明真理就容易被诱惑上当受骗，这就是一节二节。我们再看三节四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那灭亡的人身上，那就说明保罗传道多么尽责，就是说福音在他的身上，在保罗身上没有一个地方被蒙蔽，除非是灭亡的人。灭亡的人被蒙蔽的意思就是他始终他不能领悟这个福音，是因为他拒绝所以他灭亡，这个原因。所以这说明保罗对灭亡的人他都尽了责任了。你不信你不要你拒绝那是你的事，但是我什么呀，我没有一进场必会不说，这是保罗的态度。所以如果我的福音蒙蔽，那就是蒙蔽在灭亡的身上，那是因为他会尽，并不是保罗不尽责。此等不信的人，第四节就解释什么是灭亡的人。这些灭亡的人就是拒绝救恩的人，也就是不信的人。所以这种人呢，他们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个眼睛瞎了，所以看不见救恩，看不见将来那美好的与永远的荣耀的那个天国，他看不见。所以这不叫基督的福音的光来照着他们，基督本身神的像。所以这三节四节我们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所以这个保罗是讲明福音，讲明，所以福音在哪里他就不被蒙蔽，讲明福音。对的那边就是约瑟法行大卫的道，行大卫的道。这边保罗是中传福音，没有一个人被蒙蔽，除了是灭亡之子。中传福音，那边就有神同在，约瑟法处处有神的同在。一面是约瑟法不寻求巴利，他只寻求神和神的道，所以他蒙恩呢、不寻求巴黎。对着这点就是保罗领人明真的明真道，他是领人明白真道。那除了灭亡的人，那么这个灭亡的人对着那边是谁呀、就是以色列人。所以那边就是他不效法以色列，他不效法以色列。为什么？对着这边告诉你，因为以色列这些个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领导之下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你不能效法。就如同今天我们不能效法什么世界，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那可喜悦的旨意。那不能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被世界的人弄瞎了心眼，所以对他那边就是不效法以色列人。对他这个呢，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为什么这些人他不叫基督福音的光来光照他们？什么意思？拒绝福音光照。对的那边就是北国离经背道，所以要防备北国的光景。北国是以色列人，但是现在已经落到谁手里了？耶路撒冷手里，拜鬼魔，拜金牛犊。所以北国是离经背道，对的那边就是拒绝福音光照，不要福音的光照，所以他们的心眼都弄瞎了。第一，保罗又加了一句，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这些人瞎了眼就不认识基督，不知道基督就是把神都彰显出来，就是神的形象，就是你认识基督就是认识了神。所以我们今天要效法基督，也就是效法神。那么是尊神诫命，约瑟法尊神诫命，对待这个就是效法基督，效法基督这样的彰显神，基督本是神的像。这句话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也提到，基督就是神的像。那这意思说你上哪去看神去？你看见基督，你认识的基督就认识的神。第五节六节我们看，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以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辉显在基督的面上。所以这里保罗第五节就是告诉我，他不传自己，只传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基督。所以他说，我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基督做你们的仆人，做主中心的仆人，甘心做仆人，就是说他做众人的仆人。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个第五节，那面是蒙神坚定，神坚定他的国位，约沙法对着这个就只传基督。你只要传基督，神一定坚固你。如果你传的，你所传的道是歪七歪八啊，不就是讲到哪里去了都，那么上帝坚固你啊？上帝绝对不坚固这样的人。所以你们蒙神坚固，那这边就只传基督，除了基督不知道别的，那当然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了。这边是做众人的仆人啊，我们要学习，要真正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传基督嘛，自己甘心卑微。对着那边是蒙赐尊荣资财，当你约沙法蒙赐尊荣资财的时候，你别忘记你也是众人的仆人。我们常常如果尊荣太多了，资财太大了，那就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是仆人了。所以这里太好了，告诉你像保罗一样，却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耶稣是主，所以我愿意做仆人。这边是发光照耀脱黑暗，他说那这幅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这个光照耀出来，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辉显在基督的面上。那第六节主要的是在基督身上有神的荣耀的光辉，而且也照着我们的心里了，使我们能够脱离黑暗。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约沙法高兴尊道除可憎，他把一切求他们我都除掉，高兴尊道除可憎。一个高兴遵守主道的人，那一定是上帝不能容忍的，我绝对都要把它除尽，除可憎。那对着这边来呢，就是发光照耀脱黑暗。一个高兴尊道的人，他也会发光照耀，照耀神的光啊，神的荣耀的光啊，是显在基督的面上，那今天也可以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面上。所以你看见基督，我真是看见神那个荣耀的光辉。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以后吧，也提到他就是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在希伯来书也提到。所以基督的荣光发出来了，那怎么样能发光照耀而且能够脱离黑暗呢？对着那面就是高兴尊道除可憎。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应该是反照神的光。所以保罗说，那从光那个光啊，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我们心里没有什么神的光，我们有没有反照神的光？我们不能让神的光照在我们心里就白照，要反照神的光，对着那个就是灭除可憎，这个你才那个反照神的光，灭除可憎。什么是可憎？那就是秋坛木偶，都要把它灭除，那这边你才能反照神的光。那边约沙法这样的高兴遵守的神的道，所以他彰显神荣，对着这面就是反照神荣。那个神的荣耀的光都显在基督的面上，基督不是反照神荣吗？基督的脸上把神的荣耀都彰显出来，那我们呢？别让人看见我们的脸一脸的暴气，或者一脸的谄媚啊，一脸的虚荣，一脸的虚伪，乃是基督的荣耀的光辉在我们面上也能够显出来。所以这叫做反照神荣，那面你就是要像约沙法一样彰显神荣。爹再看第七节啊，第七节最要紧了，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能力不是你有啊，我有能力啊，我们什么能力也没有，是因为宝贝是否放在瓦器里，说明你我就是个瓦器。但是这个瓦器不在乎你今天是大泥土子，我们本来就是泥嘛，所以瓦器最好了，泥做的，就是我们出身卑贱，我出于泥土，我们本身不配蒙主拣选，但是你这 度啊，就第一，你必须空；第二，你必须洁，你必须有完全洁净。既不空又肮脏，宝贝放不进去，主也不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瓦器，我们要空，我们要洁，你还要死透，还要死。为什么死呢？哎呀，这样我接受，那样也不接受，那你也不能做一个死的瓦器。我们做一个空的瓦器，要做一个洁净的瓦器，要做一个完全死的一个器皿。死的意思就是没有自己的选择。你如果把我带到阿拉斯加这么冷，我可不要去。是，你把我带到南美洲，那也更吃不消。那你不是一个死的器皿，那宝贝也放不进去。宝贝能够放进去，我想要空，要结，要死，就显出莫大的能力。你知这个能力是什么意思？这个能力就是基督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何等浩大。这个能力能够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远超过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都超过。这个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就彰显出来了。所以说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的，两边相对啊。你看看这一点，宝贝放在瓦器里，对着那边就受差去教训们百姓，那边就是这些臣仆啊受差。所以今天我们的姊妹受差，感谢神啊，是不是受差去教训百姓？那你请问你宝贝有没有放在瓦器里？你是不是瓦器？你是不是洁净空死透？那么你能够受差遣，能够去，这边说显明莫大的能力，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就主道如同烈火，去教训百姓，教训什么？用主的道来教训，像烈火一样的能力。在生命这边讲的嘛，他的律法像烈火一样，烈火的律法。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再看这件非常宝贝，受差去教训百姓，那你必须宝贝放在瓦器里。所以我们现在要预备这个瓦器，也要让这个宝贝，就是基督的生命之道、复活之道、生命之道，这个道啊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所以彼得前书一章是说活泼长存的道，实际反那里说是活泼的圣言，领受活泼的圣言，不是个死的道啊。你死的道你存的再多也没用，它不彰显能力。所以第八节，因为宝贝在里面，所以下面接下来有这几个果效，四个果效。这四个果效总体来说就是什么？宝贝放在里面，那你就是任打不倒，真是打不倒。我们第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四面受敌，像大卫啊，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四面都被扫罗包围，在神会做一个希拉哈马金戈杰的工作，忽然间。让扫罗听见非利士人进犯，向后转，这个扫罗必须得向后转，这么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说难却不知失望。扫罗多少次是被什么受压太重了，这个力不能胜，自己都锻炼不行了，但是心里做难却不知失望。这个第八节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受苦心智不怕敌害，像这样的情况，四面受敌，心里又作难，只有非得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不可，受苦心智，所以不怕敌害。对着那边就是既是利未人同受差，这边第八节，那边第八节，那边还是受差，那边是你是既是利未人，所以我们该怎么样跟主联合？既是利未人受差，这边就要有受苦心智，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知什么。再看第九节，遭逼迫却不被丢弃。保罗到处受逼迫，走到哪个会堂犹太人都逼迫他不被丢弃啊，主收留他，没有人能够把他扔掉，主不丢弃他，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这不叫任打不倒吗？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任打不倒，对着那位是什么？带什么？大家说带什么？带律法书，你非得带着律法书你就打不倒了，你这心里没有一本律法书，一打就倒了。所以我当年为什么打倒了？我是被打倒了，但是感谢神现在又起来了。为什么被打倒？因为我里面没有律法书嘛，读了半天就是到了说一点都想不起来的，不会用了都，没有律法书怎么打倒吗？一定打倒。 面我们是坐汽车也听磁带，都是声音，有的话他听不少，因为藏在心里。你真有那法术，任打不倒。那天还是这第九节啊，走遍各城传道，对他见面就面对逼迫苦难，这就告诉我们大家，你出去不是去，你去传道不是让你吃甜头吃花生米，是这么容易，乃是叫你面对逼迫苦难，走遍各城传道，一定有人反对，一定有人要陷害你，一定有许多的难处。所以我们要预备心，要预备心，不管是人对我们怎么样，冷淡啊，冷漠啊，不理你，反对你，背后做事说些什么都不要怕。我们今天不是去讨人喜欢啊，非得你们欢迎我我就去，你们不欢迎我倒来了。我们也今天不是他们请我们去的，就要我们去我们就去了。面对苦难逼迫，你如果你真的预备好这个心智，你面对你有受苦的心智，那么难也就不觉得难了。如果一点都没有思想准备，哎呀，这是想当然，我就出去了，人一定欢迎我，哪那么多欢迎啊？所以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这是一节到九节啊，一节到九节，正道传道，宝贝存心，任打不倒，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真正的打不倒。好，第一，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节到十七，到十九节，那便是。十节到十八节，大能勇士死透更新，就这么短的题目啊。因为第二段主要是讲的约瑟法，他真是有很多的大能勇士，所以他的国家很强。那罪的那边告诉你怎么做大能勇士，这一切方面死，保罗就是天天冒死，时刻冒险。以死的态度来对待一切，那就是大能勇士。哎，今天两张圣经太宝贝了，你怎么做呢？我们就说，哎呀，你是个大能勇士，你怎么做大能勇士？你怎么就成为大能勇士？怎么就那么率领大能勇士？这里很多名字都是他们是率领大能勇士，几十万几十万的率领，你怎么呢？对着那边就是保罗，我们看保罗怎么成为大能勇士。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十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和约瑟法争战，说明约瑟法强盛啊，一国家强盛哪国家都害怕。有些非利士人和约瑟法送礼物纳贡银，亚勒伯人也来送他公绵羊7700，公山羊7700，约瑟法日渐强大，越来越强大。其实这是很大的考验，你越来越好，你倒非常危险，日渐强大。这犹大建造营寨和集货城，又丰富又强大，还有集货城。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的工程，又有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样样具备，样样防守，军兵这么多，都是大能勇士。按照数目记载，下面犹大族的千夫长是亚拿为首，亚拿是喜乐，这个人是率领大能勇士。300,000，叫做亚拿，喜乐的。其次是千夫长约翰难，约翰难在前面提过好多次了，他也是大能勇士，他是率领的勇士280,000。约翰难是神所恩赐的，神所恩赐的。再其次是希基利，希基利的儿子叫做亚玛斯雅，是主有力量。你自己有什么力量啊？主有力量。哈维耶华牺牲自己向你大能力勇士200,000，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人，这个人特别特长怎么样，他甘心为主牺牲，甘心牺牲为耶和华。第二名中是大能勇士以利亚大，这个人率领是第二名中。以利亚大的意思是神所认识的，他拿怎么样，他率领的军兵都是拿弓箭和盾牌，又能防又能守。其次是约瑟法，是神赐的，他率领预备打仗的180,000预备队、预备军，这都是伺候王的，意思说都是王的，这叫什么辈人啊？ 这个保卫军队吧，护卫王的，伺候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上所安置的不在其内，那其他还更多了。所以约瑟法实在是空前绝后的这么强盛，这么多的军队。所以今天你我都应该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做大能勇士。那你怎么成为大能勇士？我们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对到这边，从十节开始啊，十节，身上藏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身上。那这就是说，保罗是讲他和他同工们，那今天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你怎么样就能够认打不倒呢？这是连着让我们看到，保罗是认打不倒，怎么能够呢？那这里就告诉你，就是天天冒死，身上藏带着。这里十节十一节有两个藏，这些字我从前都不大注意，这回仔细点看，这个藏着宝贝，什么是常常这样，天天。这保罗在灵前十五章三十节，好，三十一节保罗就讲，我是时刻冒险，天天冒死，所以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就是你在哪里死，哪里就有生彰显出来。这叫死，死呢，死透活出的功能，死透活出的功能，两杯相对啊。那么是约瑟法强盛到一个地步，列国惧怕，列国都惧怕，对着这边天天冒死，你要天天冒死，仇敌都惧怕，列国代表列国列邦反对的权势都要惧怕你，这边你死透活出，那边列国降服。这是第十节。十一点，因为我们这活着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又一个常，你要天天冒死，时刻冒险，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那就是让你这一切死透，这节圣经的意思，天天如此，对世死透，对世界，对的认为就是约瑟法，认为是大大丰富，约瑟法丰富的不得了。这个进攻啊，那个献绵羊啊，献牛啊，都献来了，大大丰富。这个时候就考验你是否像保罗这样对世死透，是不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那就是天天在冒险，在冒险，使耶稣的生在我们是必死身上能够显出来，就是你肯死，耶稣的生就彰显出来，这两边相对，为主死，为主活，又为主死，又为主活，那对着那边就各国送礼纳贡，各个国家都来送礼来纳贡。所以我们最要紧的告诉我们，蒙保守的秘诀就是要效法保罗，天天为主死，为主活，对世界死透，对一切死透，抱着一个时刻冒险，天天冒死的态度。十二点，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就是一个真正死透的人叫别人蒙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你这里死透了，那么别人就因你蒙恩了，那就叫做生在别人身上发动。这一节对那边我们这个是对约瑟法，这边是彰显基督复活大能，这个复活大能彰显出来叫别人蒙恩的，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本来别人很痛苦，因为你来了，你们一带领他，一帮助他，结果他不但不痛苦了，他都活过来了，活过来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日渐强大，建造营垒。那边啊，日渐强大，建造营垒，对着这边就彰显基督复活大能。十三点。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常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说话。那这一点就告诉你，有信心来见证神。那就是说，你今天为主死，为主活，你不是靠自己，你凭信心，凭信心把自己交给死地，凭信心天天冒死，时刻冒险。你在信心里面，那么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信心的经历啊，这两边相对。那面就是都是大能勇士，所以大能勇士对着这面就有信心见证神。大能勇士你特别要有信心，你没信心怎么去拼，怎么去拼命去敢死， 是正的，要有信心。我一信，所以如此说话。十四点，自己知道那叫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这叫同主一同复活，不但和他一同复活，还有一个一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一同复活，而且和你们就和教会一同，大家都站在神的面前。这是保罗写信给我们带来一个活泼的盼望。两杯相对，那么是率领大能的勇士，不但自己做大能勇士，而且率领大能勇士，怎么统一行动，怎么服从命令，率领大能勇士，这边就同主复活站神前。真正我们的生命要跟主一同复活，而且我们有这个信心，将来都要站在神前。所以底下再看十五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像恩惠因人多越发增加，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这保罗的目的就是一切为教会，凡事为你们啊，都是为了教会，而且呢，感谢越多，荣耀神越多，就是感谢荣神。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五节，那么又是率领大能勇士，对着这边来，就凡事都为教会。也可以说，你怎么能够凡事都为教会？你率领大能勇士一定要走一条什么路？至死制服己心，制服己心，强弩取成，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所以先要制服自己。其实制服己心的在英文就是制服自己的什么脾气、本性。我们这个本性很难制服的。我就是这个习惯，我就是喜欢这样，你那样，我就是不喜欢你。那你这个本性要制服，你喜欢神喜欢的，你不要自己去犟。那么这就是告诉你，制服己心，对着这个感谢荣神，感谢才能加多，才能够荣耀神。那么是圣灵大能勇士，这边是凡事都为教会，那才有意义有价值。再看十六节啊，最后三节更宝贝啊，所以我们不上班。所以开头不上班，在最后又说个不上班。所以为做基督福音的执事，你不要上班。什么是上班？面对苦难呐、反对呀、忧愁啊、重担呐、我们常常容易上班。上班就是灰心了、气馁了，就活着没劲了、消极了。保罗说我们不上班。保罗现在是年老的保罗了，外体虽然毁坏，哪个不老啊？谁也躲不了这个老，这个自然规律嘛。你到时候你就眼睛也不好了，耳朵也不大好了，腿也不大好了，心有余力不足了，是不是？力不从心的叫做。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个内心也代表里面的人，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你看这些声音对谁呀、十六节大家看对谁？对那个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的那个人，叫做亚玛斯亚。这两边相对，甘心牺牲自己那边啊，亚玛斯亚甘心牺牲自己，这边这边就内心日日更新。内心为什么他能甘心呢？因为他里面天天更新变化，不在乎外面。两边相对，那边是率领大能的勇士，这面是外体毁坏不上班。保罗为什么说不上班？这最后一不上班就是外体真的毁坏了，衰败了，哎，老了，没有力气了，衰败，外体毁坏，但是不上班，不上班，那么你才能够率领大能勇士。如果你上班，人家跟你一起上班，那大家都不要做工了，我们都养老吧，等死吧。我们不是养老等死。所以十七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至战至轻和极重无比永远相对比，哪个好啊？至战至轻，苦难再大，至战至轻是又短暂，是又什么？又轻微，是吧？但是主给我们的荣耀呢，又长久，又什么？又伟大，大的不得了，无比无比的荣耀。所以比起将来，我们现在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提到，我们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所要给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就 微乎其微了，就不这个微不足道了，就不觉得你在提了。哎呀，我苦死了苦死了。在一个真正像保罗讲的，他也不觉得苦，永远的荣耀。这两杯相对，你看这个十七节啊，很宝贝。这位是两杯相对，那位是勇士，都带着兵器。什么叫勇士啊？你这个勇士，你一个手里都得带着兵器，带着兵器。对他这面就是忍受至深，至清苦。如果你没有兵器，你怎么忍受这个苦啊？所以保罗啊，不是保罗啊，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人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就两杯相对，忍受至战之清苦，怎么能够忍受啊？对着那边去，勇士都带着兵器，还有那边是各拿弓箭和盾牌，你要知道拿什么弓箭，攻击仇敌，时时都射中仇敌之心，王敌之心，盾牌保守自己，能够防守，各拿弓箭和盾牌，对着这边是什么？受苦心智为兵器。这边也有兵器，那边是兵器吗？这边也有兵器，这边的兵器是什么？为什么保罗说我们不上战？为什么把这个苦难当作自战之器？因为保罗也有受苦的兵器，受苦的兵器。还有这边是换来什么？刚才不说吗？自战忍受自战之器的苦，那么连起来看，换来什么？换来永远无比荣耀，永远的是无比的，这个荣耀没法比，在地上的荣耀不能比，永远无比的荣耀。这边那边就是又是率领大能勇士打仗，打胜仗，率大能勇士打胜仗，这边就换来永远无比荣耀。再看最后一点，原来我们不是过年所见的，乃是过年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荣耀，而是永远。这里表面看这什么意思？又所见又所不见。这个所见的代表是今生世界，今生一切花花绿绿，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你这个都是所见的，是暂时的。将来这个地球要被毁灭，哪样不被毁灭？你爱的东西没一样不被毁灭。所不见的是永远。这两对相对，一面是率领预备打仗的，率领人呢预备打仗，这边就保罗领人顾念永远的，你要带领人顾念永远的。如果传道人还顾念所见的，那人家怎么？人家跟着你爱世界，顾念所不见的，而不是所见的。所以世俗的东西我们大家都要弃掉，要弃绝，不要在我们身上还有一点世界的东西，暂时的东西，要追求那永远的。这最后一意思，这点是不再顾念所见的，你要这么带领人，那自己也要这样做，不再顾念所见的，那边就防守各个坚固城。那么最后一点，这些人都伺候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各坚固城里所安置的不在其内，那这些人都是防守各个坚固城。所以做勇士，你要各个坚固城都要防守，不但是服侍王还不够，他要防守各个坚固城。你怎么防守？这边就不再顾念所见的，这好比是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一个药方一样。你怎么能够防守得了各个坚固城都不让仇敌来进攻？那就是大家都要追求不再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什么？所不见的，追求那永远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要享受那个荣耀。所以受苦是命定的，保罗的书信里这样的话特别多。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不可能没有逼迫。如果这个人一辈子没有逼迫，到时可疑了，看你的信心到底建立在哪里了。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主的允许上，我们不怕逼迫，怕的是我们里面没有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主的生命的道，活着的道，它能够什么呢？ 能够使你应付一切，他能够使我们有各样的力量，各样的智慧，各样的聪明，各样的谋略和知识，使我们能应付一切，能够战胜魔鬼，战胜撒旦的诡计，使我们成就的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都是从这个道里面来的。这生命的道多么丰富啊，给我们全套的军装，给我们各样的兵器，给我们灵里的参透啊，给我们认识魔鬼的诡计，让我们真是能够长大成人，分辨好歹，都是借着主的话。这个道大不得能够就像宝贝一样藏在我们的瓦器啊，所以求主洁净我们的瓦器，让我们里面真正光明洁白啊，让我们真正的圣洁。那么敬畏主，除掉一切的恶，那这个主的宝贝就能够在我们里面。好，我们今天最后啊，就是大小人的中心是尊道传道，圣洁死透。做个人的心腹，你必须要圣洁，你看圣洁死透，尽忠到底。像保罗一样，什么叫尽忠到底？就永远打不倒。我们不念那永远的，一直见主，像保罗带着锁链进入荣耀里面，他真是不念那永远的，所以他因为他顾念永远，所以他不上灾，所以哪怕什么样的苦难，最后啊牺牲交奠，他也甘心情愿。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让主的话确定在我们里面，真正的如同宝贝一样深深的藏在我们里面，扎根在我们里面，让那个生命的道使我们不至于遇见难处就又灰心又上灾，又什么开倒车，就又跌倒又失败。主的道在里面，一切不至于失败。所以保罗为什么能够得胜啊？他能够什么呀？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打倒，打倒这个不被打倒，这个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死亡，四个不，他怎么能够做到？就因为神那个丰富的道在他里面，以至于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知识，他能够做到四个不，不致作难。不被困住，不被丢弃，不致死亡，这个不，那就是他面对这一切，他能够什么？能够用主的道来应付一切，所以他能够等于是他是尽忠到底，完全得胜。那么约瑟法奋勇自强很好，但后来他就大有尊荣之才的时候，他后来就下去了。我们临近可不要下去，明天就是约瑟法失败开始，这么好的王。里面深处有个破口，就是不分别为圣，还喜欢人情人爱，还是在那里跟人联络，与世俗联络勾当，他结果就失败。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敬畏神，彻底的除恶，让我们这个瓦器实实在在是又洁净又空又死透，让主的宝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